嗨，大家好，我是滴滴，
我是胡琳达。
我们是一档在察言观色、谨言慎行的年代准备
认真倾听、
大胆说话的栏目。健身如见人，我们又见面啦。
Hello，Hello 啊！
哎，老胡，咱们现在距离上一期没过多少天，又开始怀着对新鲜事物的热情来录第二期啦。
其实确实离咱们上线没有多少天，但是也不知道后期的时候哪天能播出。
尽快，你不是说五一播出吗？
我感觉压力有点大。
哎，上期都播出了，大家有什么反响没有啊？或者你自己有什么感受没有？说一说。
我觉得上一次播出完，说实话，我心里没有那么满意，就是我感觉。首先我语速就太快了，还有就是好多语病，就是西藏拉萨分不清，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嘴就一直很瓢。
我觉得还行，我这边朋友啊，首先夸了一下 B 哥的歌，就说这配乐不错，还有人说就是可以在闲暇之余弄这么一个小公众号，还觉得挺不错的。然后我个人感觉也挺良好的，我觉得你说的也挺好的，我觉得能按照想象的上限，已经是我对我自己很满意的一点了，也对你非常满意。
我那边有一个拉萨的朋友，然后在他听完之后，给我发了一段特别长的语音。总体来说是肯定了咱们这个节目，但是人家也说了，就是我只把拉萨的美的万分之一表达出来了，就可能拉萨有太多太多的美景，或者说内心的那种感受没有表达出来。
他是那边生活，肯定能感受到各种各样的美，但是我这边从来没有接触过。听你说这么几段故事，我内心还是特别想去的，我现在也特别想去。
然后有一个点就是我听完之后不太舒服的点，就是说，因为咱们后期有补录的，然后因为咱俩也就是比较随心，就是可能中午可能躺床上，可能怎么样的时候录的，感觉就是声音的变化有点大，可能听众的感受也不会很好，咱们也可以再注意点这方面。当然了啊，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这些东西其实都不重要，就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内心的一种感受，或者说你想表达出来的内容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们以后会更加的丰满，会更加的饱满。我觉得也是万事开头难嘛，能出来一期已经不错了，
不错啦，
就慢慢的越来越好呗，反正也不止那么一期。
我觉得我希望咱们两个人可以把这件事坚持下来。
希望能坚持下来，邀请更多身边的朋友，希望大家踊跃的当我们的嘉宾。
不自信的笑了出来。
自信，自信。其实我觉得以后留着慢慢自己听也行。
对，其实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了。
你还记得你第一个去的地方吗？
我第一个去的地方好像就是西安，对，是西安。
什么时候去的呀？
18岁那一年，那年。咱上大一呢，
上大一，我怎么没印象啊？那是你放哪个假去的吗？
没有，我就是当时上那个电视艺术学那门课，有点无聊，然后就决定想去。
哦，我记得那门课，他是讲电视艺术学，然后有一个特别不艺术的老师，他那头发都贴头皮了，然后非得讲艺术。
对对对，就是他。
你自己去的吗？还是？
不是，我当时跟网编的一个同学。然后是我朋友，我当时上课特无聊，给他发一信息，我说咱出去玩嘛，他估计以为我想约他去市里逛街呢。他说咱去哪儿啊？我说西安。
那他同意了吗？
没有，他就给我发了6个点儿。
美。
然后看我没回他，还有给我，然后还有给我发了一个说，那我问问我爸爸。
那后来他爸同意了吗？
后来他爸同意了，他跟我说我爸同意我去了，然后我们就踏上了西安的旅程。那次是我们第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两个刚成年的人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AD，你知道吗？2020年我本来立了一 flag，就是说想把中国的4级走完，但是因为疫情，我估计也够呛了。
中国的东南西北四极，我知道南是海南，北是漠河，对吧？
对。
然后呢？
东边是辽宁的抚远市，有一个黑瞎子岛。西边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是在喀什，一个说是在帕米尔高原上。
哦，
那你知道中国的正中心是哪儿吗？
中国的正中心，我想想啊，我知道湖北是中原地区，因为这个有一个同事跟我普及过，他说从湖北去其他的哪个省，就最多不会跨越两个省，然后我就一直有印象。但是你说正中心的话，我还不太确定是哪儿。
中国的正中心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在西安的泾阳。
哦，
我一开始总以为西安就是大西北，但后来我发现西安在行政上是属于西北的，但是其实它的文化属性还是属于中国的中原地带的。
这岂不是一个知识点？现在我就是知道中国中心是哪了，中国的中心是西安的泾阳。
对，然后我知道一个知识点，就是从湖北出发去任何一个地儿不会跨过两个省。
难以割舍，有一种怀念，它叫做曾经来过，有一种旋律，它扯着嗓子唱歌，在它的中心，人们叫它鼓楼钟楼。
说起西安，我知道西安是一个特别好吃的城市，然后也是特别古老的城市。哎，我想起来前几年你是不是去西安做过一个节目叫丝路春晚，因为毕竟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嘛。
对，我们在那儿做了两年丝路春晚，然后当时普及了好多西安的知识。后来我们才知道，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朝最多、时间最长、也是影响力最广都城之一。然后它还在2019年的时候入选了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就我这么去了几次而言，我觉得它确实是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大的、很强烈的幸福感的。就是说，如果西藏是讲究缘分的，那我觉得西安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命中注定，因为我觉得它跟我就是会有各种万缕千丝的联系。
比如呢？
比如我人生中第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是西安，比如说我出差去的最多的地儿是西安，比如说我分手想找一个地方疗伤，第一个想到的地儿还是西安。
哎，你等会儿，分手这段我没听过，是隐私吗？能讲吗？
还有，反正都过去了，我觉得可以讲。2019年9月份我就分手了，特别难过，处于一种精神上崩溃的状态。我记得特清楚，是9月30号，第二天是国庆大阅兵，然后我就晚上8点多买了从北京飞西安的机票，就一下飞过去了。但是说实话，我从我到机场到我第二天早上醒过来这一段的记忆是断片的，我不太记得发生了什么。
难受，脑子是懵的呗。
对，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然后哭得我脑仁疼，眼睛疼。我就记得我早上起来有那种民族自豪感，然后还特意看了一个阅兵式。看完阅兵式之后就去西安回民街走一走，当时西安就下着那种瓢泼大雨，然后我就走到那大清真寺了，我就进去了，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今天要在这儿把我所有的难过和负面情绪释放。我就进到那个大殿里面，然后我就跪在那儿嚎啕大哭，陆陆续续有人进来礼拜什么的看我，然后我就从嚎啕大哭就变成了捂着脸就那种闷头哭，哭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再走出来，到现在我就一滴眼泪都没流了，就还挺神奇的。
就你从那次哭完以后你回来一次都没哭过，一滴眼泪都没流，付出这么多这么长的青春，这一次就可以就管够啊，这哭那真还是挺神奇的。
对，就好像是真的把我的难过和负面的情绪埋在那里面了。有些时候就你情绪释放出来之后，然后你有知道这个结局是没有办法去挽回和改变的，那就只能接受呗。
其实这还是情感释放的挺好的方式吧，找到自己的信仰，然后有一点归属感安全感。
对，信仰是一方面嘛，其次还就是我就是一个太讲究仪式感的人了。你说失个恋还非得大老远的跑好几百公里之外哭一通去。
能听你这么说，其实感觉确实是越来越好吧。之前也没有听你说过，你那会儿分手那会儿咱俩联系好像最淡薄稀少稀薄，
塑料姐妹发。
现在又开始镀金。
我要和你在一起，直到我不爱你，宝贝，人和人一场游戏。我愿意为你死去，就算我不爱你，宝贝，我也只能这样为你。
刚才你说你印象最深的就是西安是一个美食之城，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西安都有什么好吃的呀？
西安提起来肯定羊肉泡馍呀，
肉夹馍，
凉皮儿，
还有净糕。
你最爱吃的，你觉得印象最深最香的是哪个呀？
那就当然是羊肉泡馍了。
您给来来。
西安的羊肉泡馍呢，是他给你一个碗，然后给你俩馍，你就自己在一边掰去吧。
北京的那个羊肉泡馍，咱们平常吃的那种是切成小丁的那种。
对，就是机器切好的，但是西安是需要你自己动手掰的。这样呢，根据男生女生各种胃的大小，就是你想吃多少你就掰多少，也不会浪费。剩下的馍呢，你就可以打包带走，就接着吃。掰完之后呢，你就把这个碗给到那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给你浇上一碗的那个羊汤，他给你配上羊肉，炖羊肉，浇上粉丝、糖蒜、辣椒，热气腾腾的就出锅了，就给你了。这个时候呢，你本身就掰的时候你就很饿很饿很饿，然后你发现你自己亲手掰的东西竟然变成了一道绝佳的美食，端上来的时候，你成就感爆棚的同时，觉得自己无比的幸福，因为实在太香了。就是你也知道，我本人是不吃羊肉的，后来有一次我就尝试了一下羊肉泡馍，我就发现羊肉泡馍它真的一点都不膻，而且就是那种醇厚的羊肉味儿，肉香但又不腻，就着那个糖蒜，实在是太冲击我的胃了。
我觉得你说的实在是太香了，咱们现在大半夜跟这儿录，我真太想吃了，我感觉我胃里缺这个羊肉泡馍。
那你给我们介绍介绍你印象最深的美食是什么呀？
我本来就特别喜欢吃凉皮儿，尤其是它这个西安的凉皮儿吧，它是麻酱的那种，一大碗凉皮儿上面会铺满一层厚厚的麻酱，就你也知道北方人是特别喜欢吃麻酱的，咱们吃火锅啊什么都蘸麻酱嘛，你给它拌好然后放在嘴里，这就入口就会爆裂出一种浓厚的麻酱香，感觉会挺腻的吧，但凉皮儿呢又是特别的筋的，这时候喝一口冰峰那简直就绝了。
冰峰我也喝过，冰峰就是相当于咱们北京的北冰洋啊，
都是橘子汽水。老能看见你去西安，你大概去了得有不少次了吧？
对，也就五六七八次吧。
有没有发觉一些就是不那么大众的小众的那种好吃的，给我们介绍介绍。
我们当时在做丝路春晚的时候，如果每天不吃上一口酒店旁边的酸辣粉儿或者是热米皮儿的话，我们就感觉这一天要么就是没开始，要么就是没结束一样。然后有一次我们去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那个地儿是在西安的边上了，紧挨着秦岭，特别冷，下着大雪，我们就拐进了一家铁锅炖大鱼的店，然后进到那店里呢，就点了好多好多菜，然后还有那个花卷儿，就是根据它那个蒸汽现蒸的，然后就冒着热气，你吃上一口的时候，你就感觉你这一天所有的累所有的苦都值了。
哎呀，突然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特理解这种感觉。有一年元旦去哈尔滨的时候，也是跟朋友们来了一锅铁锅炖，里边各种什么生鸡蛋呀、什么肉啊、豆角啊、扁豆什么这种全都有，然后我们几个围在一起等这个锅开再吃一口，觉得真的是一天的所有的累呀、冷啊全都一扫而空。
对，我知道我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去到这个村儿吃到那个铁锅炖大鱼了。后来我也回到北京想去吃铁锅炖，找了好多家店，包括我去崇礼，我发现我再也找不回当时的那种幸福感了，可能味蕾会替我记一辈子吧。
Listen.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西安呢是一个特别包容特别温和的城市。
我觉得咱俩的感觉应该差不多。西安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它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对旅行有着不同需求的人，或者说是喜欢不同类型的景色的人都适合来西安。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的话，那你可以去爬华山，然后去挑战那个世界上最高最陡最危险的长空栈道。
我要去
我也特别想去，这也是在我的人生清单里面。晚上的时候可以坐在酒吧里面听黑撒乐队的演出，
嗯，
喝点小酒，
嗯，
也是不失一种雅兴吧。
那如果是拖家带口带着老人小孩呢，就可以去看兵马俑，去华清池，在这种休闲的氛围中感受他们的文化，感受历史。
如果你是那种想快速的了解这个城市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在西安市区看一看碑林博物馆，看看陕西历史博物馆，去大雁塔，然后再感受一下大唐不夜城，去大唐芙蓉园看看它的灯节，都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吧。
那有没有那种特别不游客的旅行感受？
我觉得不游客的旅行感受可能就是说可以在西安的古城墙上面骑一圈，大概14多公里，感受一下瞭望整个西安城的感觉吧。我上期的时候好像是冬天，然后是傍晚的时候，当你骑着骑着骑不动的时候，就能看到夕阳西下了，然后你就追着夕阳走，看看是太阳先落山还是你先到终点。
太阳不落你不落，就是我现在特别有那个画面感。之前姜文拍的那个邪不压正，彭于晏光着屁股跟那个瓦上跑，我觉得有点这种画面感，就感觉挺痛快的。
哦，对了，我们强烈建议啊，如果你想变成彭于晏，但是你现在就不可能在北京的墙上飞檐走壁了，那么你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来西安的古城墙上面骑一圈，变成彭于晏。
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发生在这城市之中，这样的故事每年都结束，消失在风中。还记得当年他和她爱的那么浓，他是他的流川枫，他是他的苍井空。
刚才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几乎是包括了吃喝玩乐，但是交通呢也是我们出行之前首先考虑的一个因素。小胡啊，他去过西安已经5、6、7、8次了，刚才说，哎，你觉得哪种方式最方便呀？火车高铁和飞机？
我觉得如果你从北京出发的话，我个人还是强烈推荐要坐高铁的，因为高铁最快4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西安，高铁站就有地铁站，然后你就可以乘坐着地铁去往任何一个你想去的景点。但是如果你是那种上大学或者经济条件有限的小伙伴，你就可以坐火车去。北京到西安的火车基本上都是夕发朝至的，你可以在火车上面睡一觉，然后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就到西安了。我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坐飞机去，因为飞机首先它飞到咸阳，然后你还要打车走绕城公路再到西安，前期去候机去登机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耗费的时间会比高铁多非常多。
我挺感兴趣坐绿皮车的。
对呀，毕竟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
西安城的故事想说的太多太多，西安城的历史也不会难以琢磨，看夕阳西下就坐在护城河，怀里再抱上一本贾平凹的小说。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
这是西安人的歌。
总体来说呢，西安是一个四季皆可老少咸宜的城市， 区别于百年历史的北京，千年历史的西安可以让人更充分地感受到文化底蕴的延续。
对，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历史遗迹文物典藏的珍贵，可以感受到传统古建筑与墓冢传递的历史厚重感。在西安你可以看到城垣依旧，雁塔高耸，十四遍布书院门里的古色古香，同时你也可以感受到抖音爆款热闹的酒吧咖啡厅等新式建筑交相辉映的西安新模样。
那你还会再去第五六七八第九次吗？
我一定会去的，毕竟长空栈道咱还没玩呢。
约起，
走着。通过今天这简短的几十分钟，我们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的西安。但是我相信当你亲身到过这里的时候，你才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西安的风景、它的美食、它的文化，还有它无穷的魅力的。
希望大家喜欢本期的节目，更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欢迎各位一起来聊天，可以是旅行、美食、情感、热点等等等等，只要你想说，我们就欢迎你来。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拜拜啦，
拜。